这明天是我们最后的一次，就是早上九点钟到中午一点钟以后，所以我们这是明天最后的一天。那么因为我们曾经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如果大家坐在前面的我们是希望弟兄们最少你们读了七遍，就是贴上就是贴前贴后一共读了七遍，这是我们的盼望。那么我们知道有的人可能来不及，可能还差一点点，所以我们希望说在明天早晨以前大家都能把它补全。意思就是说明天我会给一个机会让大家表示哪些人真的都读完了七遍是最少的。那么感谢主，我们在座的有的弟兄他不只是七遍，而且读了三十遍。那么会后呢，昨天我听说还有一个姊妹也是从大陆来的，她也读了三十遍，不过她胆子很小，她不敢举手。那么所以呢，我想我们还是要鼓励我们的姊妹啊，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有两位是最少读了三十遍。那么还有一位姊妹呢，她是背了贴前跟贴后。那会后呢，我也听说一位新留的弟兄，他呢也把大概贴前贴后背了，不过还差一点点。所以我想我们要鼓励这位弟兄，我们要给他我们应该尽量的鼓励他们。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建议，就是明天呢我们又有两堂分成两堂。所以我们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就请这一位姊妹和这位弟兄，那明天呢他可以在这八章里面他选一章他自己认为最得意的，就是背的最好的，那么我们希望呢他能背给我们大家听，主要的是鼓励我们大家，勉励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盼望他们如果不很困难的话，我们希望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所以是一位弟兄一位姊妹是明天早晨。好，我想关于报告的事情呢大概就是这些了。我们今天的聚会呢是从三点到五点。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看几节的圣经。帖撒罗尼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然后第二章第十三节，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心中的信主的人心中。然后我们看第九节，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些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今天下午把这点时间再恭敬的放在你的手里，主啊，是你的给我们何等的权利，让我们能坐在你的脚前，像玛利亚一样能听见你的话。主啊，我们在这里祷告说，但愿你解开你的话，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就能够得到通达。但是下午这段时间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虽然我们经过了大半天的有的聚会，有的辛劳，主啊，你纪念我们的身体，你纪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但是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里面有复活的大能。但愿今天晚下午你自己复活的大能托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但愿我们聚精会神在你脚前的时候，叫我们不失落任何爱的片段。但愿你尽情的说，但愿你能够你的话能从宝座一直流到我们中间。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可爱的名，阿们。我想到现在弟兄姊妹对于贴前贴后应该有一些概念。我们都知道读圣经的人讲到贴前贴后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它是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最早的两封。 一开始呢他就提到主的再来，尤其前书呢每一章的最后都提到主的再来，所以如果你追求真理的话，你很自然的把重点就放在主的再来，那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是对的。比方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给我们看主再来的一面，后书呢给我们看见另外的一面。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整个贴前贴后的背景我们如果弄清楚以后，我们会发现说圣灵这里有特别的意思。因为我们说过这两卷的书信呢乃是保罗，当他乃是保罗呢当他在帖撒罗尼迦，你记得他花了三个礼拜，结果他就把整个的城就把它翻过来了。保罗一生从来没有做这么快的一件事。那么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明明说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所以帖撒罗尼迦可以说是在大苦难中间生下来的，不过呢圣灵却赐给他们喜乐。那么同时保罗他自己说，他说我们却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所以这个生产是一个苦难的生产，母亲经过产难，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婴孩也经过了许多的苦难。所以保罗写前书第一章一面说你们在大难之中，另一面说到我们在大征战中。所以在惨难的痛苦以后，保罗终于生下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感谢主，帖撒罗尼迦教会就在苦难里面就诞生了。那大家不要忘记，帖撒罗尼迦教会诞生的时候就很像启示录里面十二章，当那个属天的母亲要生男孩子的时候，那个龙就在那里注视。他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个男孩子生下来他就要把他吞吃了。那么不要忘记，帖撒罗尼迦呢就是在奥林普山，而奥林普山呢就是所有希腊的假神他们所住的地方。我们可以说这是等于这是所有希腊假神的老巢。那么大家想想看，就在帖撒罗尼迦可以说是敌人 在整个希腊这个最重要的宗教中心。如果讲到希腊的宗教，没有一个地方比帖撒罗尼迦更是中心的。所以在奥林匹斯在整个音符的黑暗的权势的笼罩底下，你想想看，按理来讲这个孩子不可能诞生的。结果感谢主，你看见说保罗靠着圣灵的大能，经过大的征战，最后呢，你看见说婴孩诞生下来了。感谢主，是主的大恩典，是神的大怜悯，这个婴孩得以活着。但是你知道，在这个时候，音符的力量就反扑了。当音符的力量起来反扑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婴孩最需要母亲的时候，结果呢母亲被抢走了。对于婴孩来说母亲被接走了，对于母亲来讲婴孩从他的手中被抢走了。所以迫不得已保罗就后来被赶到比利亚，然后又从比利亚又被赶到希腊半岛这个东边的海岸，然后一路呢他从那里就慢慢就到了希腊。虽然一路上的景色非常的优美，那他心中一直挂念的乃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个教会刚刚生下来，而且现在肯定是在逼迫之中，不光是犹太人不容他们，连本地的人都不容他们。你想想看，现在当这些人从黑暗转向光明，从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里，从拜偶像结果侍奉又真又活的神，那从此以后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有明光照耀。这些人不是犹太人，这些人就是他们自己的人。
当他们自己的同胞沉浸在罪恶的罪中之乐的时候，他们没有感觉，他们怎么会有感觉呢？因为他们的神就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所以所有神话里面惨不忍睹的故事结果在帖撒罗尼迦到处都是。他们虽然沉眠在罪恶里面，一点的感觉也没有，但是不一样了。这些人他们良心被唤醒了，这些人现在他们不止抛弃神，他们也从黑暗的权势转向光明。现在一个新的生命在他们里面开始发芽，在他们也开始了。那弟兄姊妹，这些人可以摆在别的地方，怎么能够摆在帖撒罗尼迦呢？当这些人明光照耀的时候，不要忘记，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帖撒罗尼迦人，等于对其他的帖撒罗尼迦人来说，因为他们是明光照耀，所以那个光照在他们的良心。本来他们应该很平安的，他们没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恨他们。他们觉得这些电灯泡太亮了，没有电灯泡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没有电灯泡他们可以生活在羞耻之中。但是有的人现在你看，这些人蒙恩得救了，结果明光照样在这照耀在整个城里面。犹太人受不了，本地的人他们也不能够忍受，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就受了许许多的逼迫和许许多的苦难。但是不要忘记，保罗是蒙恩多年的，已经十几年了，靠着主的恩典，他的信心越来越坚强。但这些人是刚刚哇哇坠地，刚刚还在摇篮里面，是最软弱的一个生命，最脆弱的生命，一点的风吹草动，一点的逼迫，他们很可能就站立不住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做母亲的保罗，当他离开了帖撒罗尼迦不过是几个礼拜，也许是几个月，你能够想象他的心怎样牵挂那些在帖撒罗尼迦的。我们知道保罗是最有忍耐最有忍耐的，他两次告诉我们说他不能够再忍，他里面有一种的痛苦，他不能再忍下去。这个痛苦是母亲的痛苦，不只是母亲看不见婴孩，母亲一心所牵挂的到底这个婴孩好还是不好。所以两次那个可以说非常有忍耐坚强勇敢的保罗，现在他忽然矫情起来了，现在他好像母亲在那里在里面发动的时候，那个亲情发动了，爱儿女的心发动的时候，他说他不能够忍受，他不能忍受，所以他宁可独自的一个人等在雅典，然后打发提摩太就去看望他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因为提摩太还年轻，所以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么最要紧的，他要知道说到底帖撒罗尼迦好还是不好。那么后来呢，感谢主，那个信回来了，他果然有好消息，而且呢还告诉保罗说他们切切的想见保罗，还有希拉，还有就是提摩太，就好像保罗想见他们的一样。所以虽然保罗在困苦里面，在苦难里面，但是呢因着他们的信心就得着了安慰。然后呢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这是母亲的心情，如果孩子不能活，母亲也不要活了。但是呢现在因为知道说他们能站立的稳，他说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活着的意义是为着帖撒罗尼迦。如果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不能活，弟兄姊妹，保罗好像也不要活了，他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有一个母亲，从第一章你读到第三章，有三次的感谢，第一次是第一章第二节，第二次是第二章十三节，那第三次呢，乃是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 那弟兄们，保罗向来是感谢的。保罗，
你去读好多的书信，保罗常常说，我为你们常常感谢神。普通多半在信的开始讲完了就完了，但这里不是。你看见的保罗是不住的感谢，稀奇的很。所以啊，你记不记得他在第一章他说，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但是呢，到了第二章十三节上，为此我也不住的感谢神。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保罗为什么一再的感谢呢？因为许多好消息传来了，知道说孩子还健康，知道说一切都很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做母亲的还真是欢天喜地。但是不要忘记，有的感谢是感谢，但是保罗这里的感谢是带着感性的感谢。你看见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的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只要你们能够为主站住，我就要千感谢万感谢，我要怎么样来报答我们，用怎样的感谢才能报答我们的神呢？他说，因着你们甚是喜乐，这个喜乐是神赐给保罗的，神恩待保罗，所以他听见好消息，他就说，为这一切的喜乐，我可以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那么到了第三章感谢完了以后，第十二节保罗有一个祷告。那弟兄姊妹，保罗不只是感谢的人，保罗也是祷告的人。他不只是不住的感谢，他也是不住的祷告。现在我们看他怎么祷告。第三章第十一节，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不要忘记，这个祷告是母亲的祷告。所以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保罗怎样像母亲一样，给我们看看他怎样抚养他的孩子。所以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母亲的抚养，而这一段是以什么来做结束的呢？是母亲的祷告来做结束的。那请大家记得，讲到母亲的时候，第二章第七节怎么说呢？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抚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我们说过在原文呢是疼爱你们，这个字在保罗别的地方从来没用过，这个字专门是为着帖撒罗尼教会保留的。保罗宝贝保留那个字，他在别的书信里面，甚至于在别的新约里面，都书信新约的这个文献里面，这个字都没有出现过。这个字是保罗用的字，而且这个字是保罗特别为着帖撒罗尼迦用的一个字，以后再也没用了，用过以后再也没用了。他说，我们就这样的疼爱你们，那个疼爱不要忘了，那个疼爱是带着感情的。然后他说，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所疼爱的。我们普通想到儒养，就好像我们帮助弟兄姊妹刚刚蒙了得救，我们当然用奶来喂他了，所以我们到了主日的时候，我们就尽可能用奶来喂那些普通没有心情的，但愿他们有心情，没有心的当然能有心，本来刚刚生下来的现在他们能够长大。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怎样的在许多场合，我们先把干粮消化，然后我们来喂养神的儿女。但是不要忘记，你这样做，你只是把神的福音给他们。但是做母亲的不光把奶给他们，做母亲是这里怎么说呢？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 弟兄姊妹，这句话叫我们惭愧。我们会讲，我们会供应，我们会帮助，我们最多是奶妈，奶妈不等于妈妈。许多人是有奶便是娘，但是奶妈和妈妈有截然的不同。这里的保罗不是奶妈，保罗可以是很好的奶妈，但是这里的保罗乃是亲生的妈妈。当他把奶给出去的时候，他连自己的性命也给了他们。做母亲的明明知道，如果他吃干粮的话，他的身体会走样，他身体会变形的。但是为着儿女的缘故，他把所有的都给了下一代的生命。这叫什么呢？这叫母亲。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第一章读到第三章，你有个什么印象？第一章到第三章给我们看见母亲的儒雅。那请大家记得，最重要的不只是保罗怎么用奶喂他们，更重要的，保罗把自己给了他们。所以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觉得这里的保罗是个感性的保罗，这个保罗是我们平常不认识的。你读罗马书也好，你读加拉太书也好，他是个伟大的教师。你特别读到晚年的保罗，你看这个成熟发光的保罗。但是你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你看这个保罗乃是做母亲。那这个母亲，我再说两个特点。第一，把神的福音给你们，把神的话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所有服侍神儿女的弟兄姊妹，你拿什么来喂养他们？你不要责备他们说为什么他们不长进，他们的奶在什么地方。我们每个人都爱护我们自己，我们都希望能保持我们自己的荣美。有几个人愿意为做弟兄姊妹的缘故，他真的在那里吃干粮，他凭着自己不需要读那么多圣经的，但是为做许多弟兄姊妹的缘故，他在暗中摆上的，他的摆上只有神自己知道。但是不只是把奶给他们，把福音给他们，而且是把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他们。许多时候我们讲得很好听，讲得很容易，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个焦急的保罗，是个失去忍耐的保罗，是个感性的保罗。是什么东西叫保罗变成另外一个人呢？爱叫保罗变成另外一个人。因着帖撒罗尼迦诞生，弟兄姊妹，叫保罗变成另外一个人。我知道很多的人你很难改他的，但是等到神把儿女给他们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改变了。弟兄姊妹，感谢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做母亲的乃是把一个爱的环境给了他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服侍出信的弟兄姊妹呢？你不能光把出信造就给他们，你要把你自己给他们。所以不要怨说为什么今天教会不长，为什么今天不是那样的冷淡，为什么今天没有复兴的光景。问题是教会里面站讲台人多得很，在教会里面会帮助别人会教导人也多得很，有几个人像保罗一样，像母亲一样。那么你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保罗怎样像母亲。那么从第四章到第五章给我们看见保罗怎样像父亲。那最后有一个祷告，我们一同来看二十三节，第五章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这是保罗的祷告，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不要忘记，这个祷告是保罗的祷告，但是个父亲的祷告。所以你要明白帖撒罗尼迦怎么分段的很清楚，前面三章是一段，后面两章是一段。前面三章给我们看见母亲， 后面两章给我们看见父亲。第一段是以母亲的祷告做结束的，最后一段是以父亲的祷告做结束。我们怎么知道？很清楚，你来看第二章，第二章你看第十节，他怎么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在那个祷告里面呢，是怎么说呢？当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你们可以完全无可指责，这是父亲的祷告。但是请大家记得，父亲如果对儿女有个期许的话，他自己是以身作则的，他不光是言教，他事实上是身教。严格说来，言教多半是在学校里面是更好的，但是普通在家里面有言教也有身教。但是保罗一开始告诉他们说，保罗一开始做他们的榜样，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对自己的要求。等到保罗期待他的孩子长大，期待各帖撒罗尼迦教会长大的时候，他所要求的也是这三点：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我再说弟兄姊妹，非常的简单，如果我们帮助出信的弟兄姊妹，第一，当我们帮助他们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的时候，让我们做他们的表率，让我们做他们的榜样，让我们呈现在他们面前像父亲一样。所以很清楚，你看一开始这里讲的无可指责，这里讲的圣洁，你读到最后面也是使你们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所以保罗说父亲的祷告跟他说父亲是有关系的。好，不止这样，这个无可指责，这个圣洁，这个公义有两个标准。一个呢是你们可以做见证。你们做见证什么意思？你们做见证就是说，当保罗真的是公义，真的圣洁，无可指责，你看这个像明光照耀一样，藏也藏不住的，像咳嗽一样，你藏也藏不住的，大家都看见了，所以所有的人都可以为保罗做见证。不光这样，也有神为我做见证。明处是你们为我做见证，暗处是神为我做见证。台面上的你们都看见了，台面下的神也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人说你属灵，我们不一定属灵，但如果在家里，你的儿女，你的亲戚朋友真的看见了，如果他说你属灵，你真的属灵。为什么？有家人为你做见证。但是不止如此，有许多事是你家人不知道的，你敢不敢说有神为我做见证？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就教导什么样的孩子。我们说哦，这个人没有家教，和父亲有关系，当然母亲有关系，母亲是用奶来喂，母亲希望他吃得好，穿得好，长得好，这是母亲所注意的。但是父亲所注意的这个品格，到底我这个孩子现在是好了，各方面都长得又肥又胖，那么他将来有没有出息？他出去他的人品是怎样的呢？所以请记得，在这里很简单，我们不要把整个的东西讲得太复杂，我们不要把生命讲得太高了。做基督徒就是非常简单的，你一蒙恩得救以后，从前在黑暗的权势，在撒旦的权势下，在帖撒罗尼迦那个邪恶的环境，那个罪恶的环境底下，那不同了。保罗给他们做个榜样，他说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那不光这样，他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这不是讲道啊，这乃是做父亲的在各种各样的环境来劝勉他，安慰他，然后嘱咐他，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在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千嘱咐万叮咛，这是父亲一直就
一直是一直嘱咐叮咛
这个叮咛儿女的。
然后下面保罗怎么说呢？要叫你们有期待，要叫你们怎么呢？行事对得起神，对得起神。那么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他是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我们的家是荣耀的家，我们的家是有头有脸的家，因为主呼召我们所进入的国度乃是荣耀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个帖撒罗尼迦他是在皇宫里面长大的，因为他一生下来他有一个国度等着他，他等到慢慢长大以后他可以坐在宝座上。所以这个王子是被呼召进入他的国，而且有一天要得着他的荣耀。父王所有的荣耀都是王子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当你出去的时候，你不要把全家代表错了。全家有辉煌的历史，过去是怎样怎样，全家是没有人不知道的。现在你生在成家，你被呼召进到成家里面来，从此以后你的一举一动不光代表你自己，你也代表整个的成家。所以你不管你做什么，你要对得起你的父亲，不管怎样你要对得起你的，对得起你所蒙的召。所以弟兄姊妹，很简单，在这里没有太多可以做什么可以不做什么，你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皇家的样子，你流的是皇家的血液，但是你的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给人一种庄严的感觉，是不是给人觉得这个人是从大户人家出来，这个人根本是在皇家里面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当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很清楚他是父亲。那因着这个缘故，你记不记得最后的祷告里面第24节说，那召你们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最后终于坐在宝座上？你是生下来了，但是呢这个生命要有成长的轨迹，最后呢你要坐在宝座上，而且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要全然成圣，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王子和父亲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弟兄姊妹，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招是什么招？这个呼召做什么的？这个呼召就是第二章那里所说的，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所以这个护照是国度的护照。我再说弟兄姊妹，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神的国度点一下就完了，但是不要忘记所有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他的行为他的品格，不要忘记当圣灵工作的时候乃是根据那个国度的蓝图。为什么？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个掌权的生命，是个作王的生命。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作王的，在罪的上要作王。对于罪，撒旦永远说不，对神永远说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生命是怎么成长的？是从马槽最后一直长到宝座。但这里有一个训练是经过十字架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在这里保罗做父亲的对儿女有一个期许，就是有一天这个儿女能拿得出去，长大以后儿女能够拿得出去。那怎么办呢？他最后为他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是父亲的祷告。而且最后他帖撒罗尼迦教会怎么能够站在神的面，站在人子的面前呢？很清楚的，站在主的面前呢，非常清楚，因为神是信实。神既然呼召他们，神要成就这一切事。所以感谢主，到了最后， 愿我主耶稣基督恩
常与你们同在，
一切都是恩典。虽然国度有要求，荣耀有要求，但是呢，从头到尾你看见这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恩。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整本的帖撒罗尼迦前书。我再说一遍，前面三章是讲的母亲，后面两章是讲的父亲。所以你如果要知道母亲怎么乳养第一章到第三章，如果你要知道父亲怎么叮咛，那是第四章到第五章。那第四章到第五章我待会再给大家分段一下。这个第四章到第五段呢，一共是四段，四段。第一段呢是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是一段。第二段呢是十三节到十八节。那么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第三段，第四段呢是十二节到二十八节。好，这一共是四段。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这个四段有个什么特点呢？这个四段呢有一种对称，这个对称呢我们称它做镜子对称，或者说中央对称。那么大家读的时候就会很清楚了，你知道圣灵的确很巧妙的把这四段的话呢把它排列好了以后，那么刚好有一种的对称。我先举一个例子好了，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句话，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我横着写的，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那我说这个写法是对称的写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头的上跟这一头的上是相对的，对不对？海跟海是对的，水上海自跟自是对的，来跟来是对的，还有呢水跟水是对的。所以这个头尾对称的很明显，你如果把镜子摆在中间的话是头尾对称，所以这个我们称作什么？称作镜子对称，或者我们称它做中央对称，这个很清楚的。那么中央对称有什么结果？有什么结果呢？你可以从左边读到右边，你也可以从右边读到左边，这个叫做中央的对称。如果在座有的人中文不大行，你如果只懂英文，我再用一个例子，这个Isaac loves Rebecca as much as Rebecca loves Isaac， 你看见吗？你这个英文也是一样，你从左边读到右边，右边读到左边，你看见很明显是什么？是中央的对称。所以这里一共有四段，第一段跟第四段是对称的，然后呢第三段跟第四段是对称。我想很清楚的。那么第一段呢跟第四段讲到神的旨意，第三段跟第四段呢讲到主的再来，第二段是讲到基督的日子，第三段是讲到主的日子。那么也许大家说我这里看不到基督日子，等一等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弟兄姊妹就很清楚了，这里有他的道理在的。所以讲到主的再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一面是基督的日子，一面是主的日子。那么这个就是第三段跟第四段。那么讲的神的旨意呢就是第一段跟第四段。那么大家你如果仔细读的话，第四段是怎么开始，你看第四段怎么开始的，第一段怎么开始的，弟兄们我还有话，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这是第一段怎么开始。第四段怎么开始，你看第五章第五章十二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你看都是弟兄们我们劝你们，从这里开始的。好了，你读第一段，第一段里面呢你看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里讲到神的旨意。然后呢你读到最后一段，就是第五章第十六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你看第一段跟最后一段，你知道做父亲的怎么叮咛他的孩子，告诉他们说什么叫做神的旨意。那不光如此，讲到后面，讲到那么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当然 神级有个最高峰的，
那么就是主的回来。那弟兄姊妹，我再说，
许多人读贴前贴后，以为说主的再来是最重要的，是主题。
弟兄姊妹没有错，但是我们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实在说来，
主的再来不过是整个生命成长过程里的一环，而且是最高的一环。主的再来是生命成长的最高峰，是不要忘记。你成熟了，自然就被提了。你如果成熟了，你在主的面前当然站立得住，
而且你会发现，而且当主降临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无可指责。还有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就能够得着保守。
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这两卷书，没有错，这里是讲到主的再来，但如果你只看见主的再来，你只注意那个真理，你只注意那个神学，你就忘记了在这两卷书里面有一个中心，给我们看见一个出生的生命是怎么长大的。从诞生不要忘记才几个月，才几个礼拜，那保罗当初怎么长的，他们也应该怎么长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帮助年轻的弟兄，帮助初信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忘记我们当初怎么得救的。我们把干粮给他们吃到这里，根本他们咽也不咽不下去。不要忘记我们小的时候不是一开始就吃干粮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整个贴前贴后，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属灵生命成长的轨迹。那么然后保罗怎么帮助他们，一面做母亲第一章到第三章，一面做父亲第四章到第五章。所以如果你把这五章好好读过的话，弟兄姊妹，你不只能够温习一下我们当初做婴孩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过来的，现在我们面对的许许多的婴孩，我们怎么帮助他们。所以严格说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只注意初信造就，我们要记得初信造就不过是把神的福音给神的儿女们，但是问题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自己的命给他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个爱的环境，教会应该像家庭一样，教会不应该像法庭一样，教会是被爱充满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如果教会充满了爱，今天人不止这么多，如果教会充满了爱，教会的光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问说，今天把神的儿女一生下来，你把他放在哪里？有的人立刻就把他放在教室里面，就把他放在学校里面，这些人都是天才儿童，你看见吗？但是今天天才儿童多得很，保罗不是。你看见当生命刚开始长大的时候，那个环境是什么环境呢？是父亲的环境，那个环境是母亲的环境。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几卷书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能够找到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不过这个生命长得最高峰的时候，那就是背起等到最高峰的时候，那就是主的再来。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那个时候做父亲的可以把这个儿子拿得出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贴前贴后圣灵试作要来告诉我们的。那现在呢，我想我们稍微看细一点，我们如果你仔细稍微看细一点，这里面好几个重点我们巴不得能够把它掌握住了。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当保罗像母亲的时候，他是代表圣灵的，圣灵住在他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圣灵生的，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若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而且呢也不能进神的国。那么主耶稣对谁说这个话呢？是对尼哥底母说。尼哥底母说，难道我要从母腹里面生下来吗？那感谢主，你看见没有，为什么我们的主用那样的一个比方呢？因为尼哥底母只知道从母腹生下来，但是有一个生是和母腹的生是一个是平行的。人怎么从母腹生？今天呢，人也怎么从圣灵生？所以请记得，如果保罗是做母亲的话， 事实上呢，保罗是代表生命，当然保罗不能生他，保罗生他不过经过生产之苦，严格说来弟兄姊妹是圣灵生了他们，如果圣灵没有生他们，保罗白生更不就算不得什么。所以保罗做母亲很明显他所在的地位是什么地位呢？是圣灵的地位，严格说来是圣灵生了他们，叫他们得着的重生。所以你知道吗，这个从圣灵生和从母腹生是平行的。我请问大家，当你生下来的你做了什么？你努力了什么？你什么也没有做，你的母亲就把你生下来，是你的母亲经过许多的苦难然后才把你生下来的。从圣灵生也这样，我们今天从圣灵生是怎么生下来，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修了多少桥，我们补了多少路，我们行了多少的善，什么也没有做，有一天我们生下来了。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好像什么，好像从母亲怀里生下来一样，我们什么也没有做。从前有一个人30岁了，他30岁生日那天晚上啊，哎，他听见个电话，然后呢这个是妈妈打来的，他就很生气，他说妈妈你知道吗，现在已经3更半夜了，你怎么还打电话来，那么要说生日明天再说好了。那为什么半夜三更，他妈妈说孩子啊生日快乐，他气得很。那他妈妈怎么说呢，他说30年前是你把我叫醒的，今天我把你叫醒不错，但你要记得30年前是你把我叫醒的。弟兄姊妹，什么意思？30年前这个人从母腹生下来，妈妈经过了许多的苦难，是他把他妈妈叫醒的。结果呢，他生下来他什么也没有做，在妈妈的怀里，在妈妈的眼前，他慢慢的就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来问，一个在妈妈怀里的，一个在一个这个生命是怎么长大的？所以当你读第一章到第三章的时候，你就给我们看看保罗乃是代表圣灵来濡养我们。那么当他做父亲的时候，保罗是代表我们天上的父来叮咛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如果天上的父是我们的父，今天做儿女的最能够叫天父心满意足的，是有一天你能够说，是的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讲到做父亲的时候，当然就讲到父的旨意。所以你看见第4章前面讲到神的旨意，第5章最后也讲到神的旨意，不过讲的神的旨意和神的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姊妹，等到神的旨意完全完成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那就是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日子对于我们来说是基督的日子，对于世界来说是主的日子，对于我们来说是欢天喜地的日子，但是对于世界来说是我们的主回来乃是审判的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不是我你很清楚的那个主的再来，基督日子和主的日子是摆在个什么框架上呢？是摆在生命成长的框架上，从诞生到成长到长成到得荣耀。弟兄姊妹，一环一环的，你发现说保罗没有丢掉任何的一环。但是很可惜，我们读这2卷圣经的时候，我们所注意都是最后的一环，讲到主的再来或者讲到背起。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失去了许许多多这里面的重点，那我们就不认识这2卷书了。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当一个婴孩刚刚生下来的时候，那一开始保罗为他们感谢神，为他们感谢神，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不住的纪念你们，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很清楚的，
一开始呢，保罗为他们感谢神，不过不要忘记，这和保罗没有太大的关系。保罗多待和他们待一年半，或者一天都没有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他都要感谢，为什么？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保罗没有贡献。保罗当然是神的工人，当然能够帮助神的儿女。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以为保罗是不可以缺少的，但是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孩子生下来以后，你帖撒罗尼迦教会诞生以后，保罗走了。现在呢，也许走了两个，也许走了三个礼拜，也许走了两个月。那这两个月孩子怎么长大的？这两个月这个生命，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为他们感谢神，因为什么？为什么呢？为着他们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还有呢，为着那还有呢，还是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属灵生命的本质有一个自然的表现，这个表现是属于本能的表现。这个是当基督把生命放在教会里面，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不要忘记，那是自自然然的，它的本质，它的本能，到了最后呢，很自然的有一种的表现。当母亲把奶靠近的时候，你看你婴孩很自然就会吸母亲的奶，这是本能，这就是信心所做的功夫。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稀奇，一个孩子生下来怎么长大的？你看见吗？他根本起头像眼睛瞎的一样，那个时候母亲的胸膛举胸怀就要靠近孩子，妈妈，这个你看婴孩他就会吸奶了。你有没有开个吸奶补习班，告诉他说你呢，你要这样要吸，要怎样的吸，什么样的角度吸？没有的，我们都是这么长大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孩子一生下来他就会吸奶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信心所，这就是信心所做的功夫。然后呢，爱心所受的忍耐。什么叫信心所做的功夫呢？就是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那么什么叫做爱心所受的劳苦呢？就是他们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从前偶像是哑巴的，现在呢，他们要服侍又真又活的神。结果是什么？这就是爱心所受的劳苦。然后呢，因盼望我们主耶稣所存的忍耐。从第一天开始，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信望爱是我们的本质，也是我们生命本质的表现。所以我们的生活，一个是信心的生活，一面是爱心的生活，一个是盼望的生活。爱信心是过去的，爱心是现在的，无盼望乃是为了将来。所以这个生命它整个的过程是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你看见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工作是何等的丰盛，他不止过去拯救我们，他现在还要救我们，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生命一生下来很自然的他已经有了一种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一种是爱心的，是爱心的劳苦，还有呢一个盼望而有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不需要教的，这不需要保罗告诉他们怎么做。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帮助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如果他蒙恩得救了，他里面的生命就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是第一点，这是基本的。那么我们知道说，整个生命的成长就是叫爱能够成长，叫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叫我们的盼望能够增加。因为这个是连于我们生命的本质，只要生命一长大，你看见这三方面就长大了。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当你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三章的，你觉得最基本的一开始就是信望和爱，就是信爱和望，这可以说是他们最基本最基本的生活。那么第二点我们要记得，这就是保罗在第三节他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弟兄姊妹， 这里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保罗是个什么样的人。保罗当他婴孩阶段的时候，他学了什么功课？现在呢，等到这一帮人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保罗给他们做了什么样的榜样？那么这个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是保罗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当他祷告提到他们的时候，那不要忘记，每次来到神面前祷告，每次为着他们感谢神，不要忘记保罗他立刻发现他是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保罗没有讲因信称义，但您没有想到一个罪人怎么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没有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所以保罗虽然没有讲因信称义，但是不要忘记保罗现在所以能够活在神的面前，不要忘记就做罪人保罗来讲，他一再赴神的面前他就要被击杀的，他没有地位。但是现在呢，保罗得到的地位，他说在神我们的父的面前，这个环境是个爱的环境。现在这个婴孩在摇篮，当他在摇篮里面的时候，他一面在母亲的面前，一面也在父亲的面前。所以请记得，这个生命的成长有一个条件的，没有一个生命能够在神的面前以外的环境能够成长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帮助许多人在主的恩典中长大，你忘记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只有在神面前那个环境才是生命成长的环境。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是在我们的神我们的父的面前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命，这里也提到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蒙他的悦纳，我们能呼喊阿爸父。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站在主的面前，因为我们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乃我，因为我们的主悦纳他的儿子，所以他也悦纳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因着保罗本来不可能站在神我们的父的面前，在旧约的犹太人，他们从来不说神我们的父的面前，他们敢这样说吗？他们一定要行律法的义，然后在神面前才能够得出一个地位。所以什么叫做因行律法而称义呢？我们没有地位，但是因着我做了几件好事，遵循了几个律法，现在我有地位了，我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而可以不被击杀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若不是靠着主的血，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但是感谢主，自从主的血叫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在神面前得到一个地位以后，不要忘记你的地位也就是你生活的环境，你的地位就是那个土壤，叫基督的生命在这里可以长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你读整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然后你再读后面的三章的帖撒罗尼迦后书，你看见保罗这个人，他根本就是活在神父的面前。换句话说，他一直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而且他称神做他的父，所以那个生命乃是儿子的生命。那请记得，所以当你读到贴前贴后，你有个很深的感觉，保罗给我们的榜样，他的特点是什么？他不知不觉地用了一些话，他没有说因信称义，他也没有说地位，他不很自然的。现在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来到神我们的父的面前，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住的感谢，如果我们不住的祷告，那不是表示说我们不住的活在神的面前吗？所以这里的不住的，你知道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提了三次，第一次是第三节，在神我们父的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不住的纪念。
然后呢到了二章十三节，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然后到了第四章，到了第四章最后第四章，你看见第十七节，不住的祷告。那么弟兄姊妹，这怎么可能啊？犹太教每天祷告三次，